四，一个驻村干部的多种角色。李大奎讲的第二个去是到农民中去，这似乎不陌生，但有很多生机勃勃的内容，比如去访问五老一少。五老指老党员、老村干、老干部、空巢老人和寨老，一少即留守儿童。村里的老党员青年时代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如今在脱贫攻坚如火如荼的时候，驻村书记去找到他，会把他的激情重新唤起，他们能给村里做很多工作。吴老熟悉这片土地，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村情民意，还有访问能人、退役军人。他说他是龙滩村106家贫困户、16名五老人员、24名村民自治管委会成员家中的常客。第三，到土地中去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农民对土地的深情无人可及，不深知土地就不能开发适合的新产业，也不容易理解农民的选择，这个部分大家不陌生，我忽略。第四，到市场去，这个部分有许多新内容。李大奎说，农业的根在农村，但农业的果大量在城市。我们很关注农村，忽略研究城市。这里的城市只吸纳农产品的最大市场，也就是农产品价值端。农民是最辛苦的生产者，却处于农产品利益分配的最底层。一个产品从农民手里到达消费者，通常要过五关：收购商、物流、批发商、二级分发商、消费终端。剩给农民的利润，除去种子、肥料的费用，就没几个钱了。而且风险全在农民，一旦出现烂事、天灾、绝收、受骗，成片的男女老少坐在地里哭，那凄厉的哭声只有天听到。这样的场景，他在多年的农村工作中见过多次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课文里读过的《蚕妇》：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，变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怎么帮助农民改变这种状况？李大奎与驻村工作队去搞市场调查，建立了近、中、远、楚四级市场销售保障体系，近距离联络校农结合、佃农结合与乡场集市销售，中距离与六盘水、威宁、毕节的农产品贸易市场建立合作关系，远距离与长沙、广州、成都、重庆等城市建立保底销售关系，楚新建了冷库和辣椒烘干厂，防止蔬菜滞销腐烂，便于冷藏外运，或加工成干椒、姜片、蒜片，降低种植农户的风险，提升产品附加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大奎和工作组成员到处替农民与人讨价还价，半夜睡在运送蔬菜的车上。细看这四个去，其实就是最大化的把资源组织起来，到政策中去用好政策资源，到人民中去用好人力资源，到土地中去用好自然资源，到市场中去用好商贸资源。内生动力是现在用的很多的词。农民的内生动力怎么产生？李大奎说，只要实现这八个字：有事可做，有利可图。李大奎的读、写、想能想出这些，是他特别聪明吗？也许不是，是他真的用心为农民着想。还有走、干、讲，是他实践出真知。随后我了解到，他1982年生在贺章县水塘铺乡新都村，父母都是文盲，家里曾经有八年在过年的时候杀不起一头猪。他七岁丧父，母亲支撑他读完师范学校， 整个读书岁月都十分艰辛，如今能帮助贫困村民做事，他说这是自己的幸运。如今李大奎一家四口分三地生活，女儿在毕节读书，妻子赵庆在贺章乡下工作，并照顾年近80岁半瘫痪的婆婆，她自己在威宁驻村。龙滩村在2018年12月脱贫出列。她已经不是小学老师，更不是师范生。我在她的一篇驻村体会中读到这样的文字：在这个新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当我们背上行囊奔赴偏僻的山村，似乎回到了阔别的家乡。这仿佛熟悉的学生时代的字句，令我想，他少年时在学校接受的向上教育，一定是支撑他奋发图强的源泉。我再次感到，人生在这样向上的教育中，如果未被苦难淹没，则苦难就是一笔财富。李大奎的驻村工作受到了乡党委、县委和毕节市委的重视。2018年6月22日，他被推选参加全省村党组织书记、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座谈会，随即在七一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村第一书记，并在大会做交流发言。回看这个驻村书记，我感觉他有多种形象在我脑海里打转：教员、文书、快递员、技术员、上访者、菜贩子，一定意义上反映村庄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这些角色，而靠他自己是不够的。从龙滩村的脱贫历程也可见，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是振兴乡村最重要的两大方面，体现的正是党群关系。增派第一书记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开群众会重在听群众说，尊重群众选择，实质是村民自治。村民自治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源泉。